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I serve,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亚洲服务时，人们有时会问我，江长老，有多少人居住在亚洲教会的区域内呢？我说，全世界人口的一半，36亿人。有人问我，要记得所有人的名字会很困难吗？记得和遗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举例来说，有一次我的太太找不见她的手机，然后我们决定用另一部电话打给她。她听到手机响了，心想，是谁打电话给我？我还没有给任何人我的手机号码。记得和遗忘也是我们永恒旅程的一部分。时间、选择权和记忆会帮助我们学习、成长并增加信心。有一首熟悉的圣诗是这么唱的：歌颂欢呼耶稣之名，永远赞美尊敬。圣徒领受圣餐证明，纪念我主救恩。在每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立约要一直记得它。从400多节和记得有关的经文中，谈到我们能一直记得它的6个方法。首先，我们要对它的圣约、应许和保证充满信心。主记得他永恒的圣约，从亚当时代直到亚当的后裔，拥抱真理并仰望时，西安必俯视，诸天必因高兴而震动，大地必因喜乐而摇撼。主记得他的应许，包括他透过摩尔门经、耶稣的另一部约书、关于以色列家族聚集的应许，还有他赐给每一位记得灵魂价值的成员和传教士的应许。主记得各国各民，也给予他们保证，在步调快速、人心惶惶的时代中，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引导未来，仍似过去情形。在危险的日子中，我们仍记住，那挫败的不是神的施工，而是人的工作。第二，满怀感恩地承认他的手在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一直记得他。我们通常在事后回顾的时候，才能清楚地在生活中看见主的手。就如一位信仰基督的哲学家索伦·齐克果所说，生命只能回顾中领悟，但必须在前瞻中展开。我亲爱的母亲最近庆祝90大寿，她满怀感谢地见证神在她人生中每个重要时刻关头所赐予的祝福。家庭历史以及家庭的关系都带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以提供我们未来可以依循的模式及希望。圣职权柄线和校长祝福也见证了神他的手在每个世代都带领着我们。你曾否想过自己就是那一本鲜活的纪念册呢？反映出你选择要记得内容及方式呢？例如，我年轻时非常想进入一个篮球队，因此我一直不断的练习。有一天，教练指着身高193公分、全州最杰出的中锋，还有身高188公分的明星前锋对我说：“我可以让你加入球队，但你可能永远也打不到球。”他那好心的提醒鼓励着我，为什么不试试足球？你会踢得很好。后来，当我进球得分的时候，我的家人也为我祝贺。我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以诚实、仁慈给予我们第一次机会和第二次机会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在极为需要帮助的时候所记得的人。感恩的谨记他人的协助以及圣灵指引的影响力，是我们记他唯一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计算恩典并看到神的作为的方法。第三，主保证，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信赖他的保证，我们就能一直记得他。当我们借着圣灵来承认罪并弃绝罪的时候，当我们完全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以诺士一样问道：“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会听到主回答说：“因为你对基督有信心。”也会听到他的邀请：“你要纪念我。”我们一旦悔改， 并由圣之领袖宣告配称之后，就不需要一再承认了这些过去的罪。成为配称并不代表成为完全，他的幸福计划激励我们谦卑地在人生的旅途中享有平安，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完全。不要一直感到担忧挫折，因为记住，他知道所有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但是他仍然爱我们。有时候人生会考验我们对基督的慈悲、公道和审判的信心，以及对他这项使人自由的邀请的信心。只要我们宽恕别人和自己，他的赎罪便能治愈我们。某个国家的一位年轻女孩想应征一位记者的工作，但分派工作的主管很凶恶。他对这位女孩说，只要我签名，你就不会成为一名记者，而你会成为一个挖水沟的工人。想象她是唯一的那位和一群男人挖水沟的女孩。许多年后，这位女孩成为主管。某天有个人来找她，需要她的签名来申请工作。她问道，你记得我是谁吗？这个人说他不记得了。他说，你不记得我，但是我记得你。你签名保证我绝对不会成为一名记者，你签名派我去挖水沟，成为一群男人中唯一的一个女孩。他告诉我，我觉得我必须用这比他对我更好的方式来对待他，但我没有这份力量。有时候这力量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可以透过记得救主的赎罪而得到和获得。当我们信赖的人背叛我们，梦想破灭，心灵一再创伤，当我们想要公道又需要慈悲，当我们义愤填膺而潸然泪下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知道哪些事情该坚持，哪些该放手的时候，我们应该一直记得它。人生有时候并不如我们想象那么残酷，它无限的怜悯能帮助我们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我们铭记他话语和榜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冒犯别人或被别人冒犯。我朋友的父亲是一名技工，他辛勤的工作可以从那双小心洗净的双手中看出来。有一天在圣殿，有人告诉我朋友的父亲说，他应该在来圣殿前把手洗干净。这位良善的人没有被激怒，反而在圣殿参加教仪前用更多的肥皂刷洗家中的碗盘。他树立了登耶和华的山和站在他圣所的榜样，成为守洁心境的最佳模范。如果我们怀有不好的感觉、积怨或憎恨，或是有任何需要请别人原谅的地方，现在就赶快去做吧。第四，他邀请我们记得他一直欢迎我们回家。我们经由提出问题和不断研究来学习，但请不要停止探索。以艾洛特的话来说，直到抵达你出发的地方，并且第一次认识这地方。当你准备好之后，请像第一次你研读经文那样敞开你的心，请像你第一次那样再次用真心来诚心祈祷。信赖那很久以前已模糊的记忆，让它扩大你的信心。对神来说，永远没有来不及回头的事。古今众先知都恳求我们，不要让世人的弱点、错误和软弱，无论是别人或是我们自己的，使我们错失了真理、圣约和他复兴福音的救赎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位不完美但透过参与教会事工而成长和进步的人来说格外重要。先知约瑟曾说过，我从未告诉你们我是完全的，但我所教导的启示并无错误。第五，岂有在安息日领受圣餐我们能一直记得他。我们的救主在尘世传道接近尾声时，和他复活之后，他拿起面包和酒，吩咐我们记得他的身体和血，因为每当你们这样做时，就会记起我与你们同在的这个时候。在圣餐仪式中，我们向父神证明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使他能一直有 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就如艾缪莱克所教导的，当我们为我们的田地、羊群以及家人祈祷，当我们记得贫困、无衣蔽体、患病、受苦之人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记得他。最后，第六，我们的救主邀请我们一直记得他，就像他一直记得我们一样。在新世界，复活的救主邀请那些人一一来探摸他的肋旁，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经文中形容他的复活呢，是每个肢体都与关节都被恢复到原来而完美的躯体上，并且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少。既然如此，请想想为什么我们救主完美复活的身体上仍带着肋旁的伤痕，以及他手上和脚上的钉印。在历史上，曾有尘世凡人也遭受此极刑，但唯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仍带着那代表他纯正的爱的记号来接纳我们。只有他实现了被高举于十字架上的预言，才能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接近他。我们的救主宣告，他告诉我们，是的，既或有忘记的，我却永不忘记你。看啊，我已将你铭在我的手上。他见证，我就是被高举的那位，我就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我就是神的儿子。我谦卑的见证并祈求，我们会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情上一直记得他。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